今天正道的讲题就是从使命到召命，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26章12-23节，即是、使命、召命，顺手讲埋诫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怎样区分，喂，即是诫命、使命、召命，其实这三样东西是什么来的呢？是乜东东来的呢？是不是讲的同一样东西呢？首先讲下诫命先啦， commandments 就是讲到上帝向人去启示我们应该怎样去遵守的一些规矩和原则。规矩原则就是诫命了。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没有？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大诫命。还有没有其他的诫命你想到？十诫啦，是不是？讲到呢，不可说谎，不可奸淫，孝敬父母等等等等。还有没有想到？不可停止聚会，是不是？十一奉献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规矩原则，人人平等都要遵守，永不落空。这个就是诫命。使命呢？使命就是上帝向人去启示、颁布指示，要我们去在我们的人生方向上高不断的追求、渴慕、实践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大使命，传福音、差传、宣教、直堂、社会关怀等等，为主作见证向外推动的东西，这些呢全部你都可以归落去呢大使命那个的、大方向里面。好了，那有诫命，有使命，有大诫命，有大使命，那召命呢？陌生一点， calling 其实是讲到不单止有一些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你要守的东西，或者你在实践上高在方向人人都要行出来外展的工作，或许人人会做不同的事，但是原来上帝亦都会循循善诱，要我们个别的人个别地去活出上帝摆在你生命里面独特的心意，个别的独特的。听落好似好抽象噶嘛，即系点咧吓，罗牧师？如果用一啲例子去解说咧，我谂大家易明好多噶。摩西大家识啦，神呼召摩西去做以色列人嘅领袖，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阿伦有冇份啊？作为佢哥哥，喺神嘅计划里边，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呢个大方向。摩西在神的呼召里面有他独特的角色，做他哥哥是不是叫手看着小佬啊？小佬摩西你俾心机啦，这样收工呢？不是噃，不是噃。阿伦作为哥哥都被上帝呼召成为摩西的发言人。摩西、最初领受神呼召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是哇略反应？哎，好啊好啊。不是的，你发觉他经历过人生数十年的寒暑，最后神的呼召才落实，他初时的反应是不要如我了，是不是？但是他是不是这样就羡慕阿伦？阿伦你就好了，做帮手得了。阿伦又会不会调回转啊？妒忌摩西啊，弟弟为什么你反为做领袖呢？这样在呼召里面，每个人都向上帝交账，每个人都要为着上帝要带他行独特的路去负责。我们不需要彼此妒忌或者羡慕。你想想新约圣经，当耶稣预示给使徒彼得、即是在约翰福音最尾的段落里面，他跟彼得说，你在人生的末段将会失去自由，进到你不愿意进的地方，暗示他可能会有殉道的事情。 彼得听到之后点呢？记唔记得？似乎佢有啲唔服气，佢问翻耶稣：，喂，咁而家隔篱嗰个使徒约翰又点啊？咁样样。耶稣听到呢个问题之后，佢系咪去责怪彼得？喂，点解你咁问啊？唔答你，系咪咁呢？耶稣循循善诱，去向彼得讲：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跟住点讲呢？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我哋要跟随耶稣，除咗要去守诫命、实践使命，原来我哋每个人独特地都要向上帝交自己嗰个份嘅账，去活出你独特嘅照明。但系原谅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今日我观察，我睇见绝大部分基督徒其实都冇意识正确地去寻求照明，或许咧会有几种错误嘅情况。第一，可能我哋会忽视圣经对照明嘅教导，亦即系话不知不觉间吓当呢个照明嘅教导不存在，结果系点呢？对耶稣基督嘅跟随就停留喺守诫命吓，人人做嗰啲嘅我做吓，或者系实践使命吓，参与一啲外展嘅活动，咁啊算数。另一个可能性就系扭曲圣经对照明嘅教导。以为上帝咧净系呼召某一啲人啊，罗牧师你蒙召做牧师传道人，咁咧就叫召命。但系当其他信徒领受上帝嘅带领去做其他侍奉神嘅角色，啊呢、这个唔系召命嚟噶，结果就会换来不知不觉间对圣俗属世同属灵嘅东西事情有一种迷信式嘅划分。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混淆圣经对召命、使命这两者的分别，以为领受使命人人做那些事做，那就叫做领受召命了，结果根本尚未厘清上帝在自己生命里面做一些什么独特的带领和心意，就横冲直撞，结果不单止难为了身边的人，更加难为了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估计起码有几个原因。第一，教会甚或神学院或者圣经学院的领袖由于种种原因在教导上有忽略偏差。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在信徒的习惯里面，我做体制里面的跟从者得啦，忽略了自己你和我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去为自己的信仰、为自己的灵命、为自己的成长、为自己向上帝交账，你自己向上帝负责那个自发性。又或者可能大家对鼓励门徒领受召命这个独特要行的路多少有一种恐惧，毕竟当每个弟兄姊妹他独特地向神去寻求一个路线和方向，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变得人人不同、五花八门，或者是有一种似乎难以管理驾驭的可能性。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是靠人人五花八门的多元去成就那个真正的合一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正正就是讲出这个这么重要的道理，而我们每个礼拜的崇拜周刊你现在拿着都看到的了。因着那句金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先知、使徒、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的说话不断提醒我们，教会的领袖的责任就是要培育门徒，发挥他们在神里面赋予独特的潜质，成就他们个别的去活出上帝在他们生命的呼召，教会才有真正的合一的。往年去年教会呢三十周年举行了一个名为使命时的计划，鼓励弟兄姊妹自发地写下 他们在上帝身上领受那个使命，彼此鼓励。现在呢，我很开心啊，有请一位我认识了都不短日子的姊妹，二创团契的 Mabel 曾美玲姊妹呢，去为我们分享她在使命时写下的见证，让我们用热烈掌声去鼓励。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谢神的带领呢，我在2014年那里开始呢，就在健关部那里服侍，同一班患有癌病的肢体一起同行祷告守望，让我深深体会到健康真的不是必然，疾病呢是没有分年龄、性别、穷抑或富有，而且亦都无法预计。当我们遇上病患的时候，那份无助和软弱会令人失去意志和希望，在医治的过程里面往往叫人痛苦难堪，如果不是依靠神，实在真的很难度过。感恩我们的神呢，是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神的话不但能够安慰人，赐给人有力量和信心，使人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小组里面呢，同一班弟兄姊妹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面对癌病，在初时来讲呢，见到他们都是很惶恐、很担忧、很失落和无助。藉着在小组里面同一些同样患有癌病的肢体一起同行，相交分享、学习圣经、互相代祷、守望，心态亦都随之而改变，人都变得积极和开朗，喜乐的面容很多时候都在他们面上那里见得到。回想过去四年多在健关的服侍，感到很有得着和很喜乐。2016年认识一位患癌病的姊妹，她很恐惧死亡，心里面很多的忧虑，由于她是一位初信主，亦都需要有适切的栽培，牧者呢亦都鼓励我呢同佢进行呢一个初信成长八课，教导佢认识神，将心里面嘅重担去交俾神。好感恩呢位姊妹呢亦都好用心嘅学习，虽然佢成日都话自己呢好冇记性，好难背金句，但係靠住神嘅恩典，用咗半年嘅时间佢就完成咗八课，同埋写埋个得救见证添。呢位姊妹呢是一位很活泼和很喜欢玩的姊妹，她时时花很多时间去旅行，但是因着认识耶稣，她看到自己的软弱，她愿意选择回团契、小组和崇拜，她看重神的话语，学习跟随耶稣，每一天读经、祈祷，将心里面的忧虑都交给神，亲自去经历神，不再将自己的心思意念全部都放在那个病患上面，人都变得轻松了，心里面有平安，也都有盼望，活得丰盛和有意义。他常常都主动地去传福音，他将自己的见证和家人和朋友去分享。透过在服侍的里面，让我常常经历到神的信实和慈爱，神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又使人得着安慰和平安。以前呢，我是一个不太懂关心人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性情很急的人，比较自我中心，很多时候都忽略了别人的需要。很感谢神藉着服侍里面去锻炼我、教导我，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盲点。今天神改变了我，使到我知道彼此相爱的重要，学习多体贴别人的需要，凡事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亦都对人的敏锐度呢亦都提高了，爱心和怜悯心呢也随之而加增，凡事都学会多一分的忍耐和包容，每天呢都会为不同的需要和患病的弟兄姊妹去祈祷。马太福音20:28那里说，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学效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要服侍人，荣耀神。愿意我们行事为人更像主耶稣，愿一切荣耀颂赞全归我们天上的父神。阿们。
现在我们一起为到我们所听到 Mabel 的见证，为到他，为到我们自己祷告。主，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 Mabel 的见证，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榜样，他怎样去跟从你，怎样是用他向你赤诚开放的心，用行动去活出那一份辅助软弱、辅助幼小的心。不单止是这样，我们看到姊妹当不断地用行动、用服侍去跟随你的时候，她的生命是得着那个更新、改变。你在她生命里面去做那个雕琢的工作，更加去让到她倍加的认定上帝你在她生命里面的托付，日益清晰，日益坚定。主，我求你继续去做那个生命陶造的工作，不单止在 Mabel 身上，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身上，让到我们教会恩福堂是落落实实去成为建立人生命、成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教会，又让我们每一个都看得清这个方向，清晰、坚定、不改变，这样去跟从你，谨守诫命，实践使命，亦都活出召命，让今天你的话语彰显你的荣耀、你的权能，让无论讲的、听的都得着帮助。听我们祈祷，交托仰望，乃奉靠我主耶稣得圣名之祈求。好了，刚才我都提过，今天我们是去看《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二到二十三节。现在首先我们去读十二到十八节，大家可以用手上的程序表，也可以用大家看见打出来的 PowerPoint 去诵读这段经文。准备一、二、三。那时我带着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中午的时候，看见天上有一道光比太阳还亮，四面照射着我和跟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翅膀是自找苦吃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的目的是要派你作仆役，为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作见证人。你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使他们因信我而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段经文其实是保罗的一番说话的一个内容的一部分。保罗无啦啦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呢？其实他当时就是向一位叫做阿基帕王的一个的、领袖、政治领袖，他为自己辩护的一番的说话。无啦啦，为什么保罗要为自己辩护呢？我们看回经文的上文，我们知道当初保罗带着安提柯教会奉献的金钱去到耶路撒冷去探望教会，结果被犹太人陷害，诬告他制造动乱，结果他成为阶下囚，被人困住了。 其實咧爭啲仲喺呢個嘅陷害計劃裏邊咧，其實猶太人咧仲有一個暗殺嘅計劃，仲想殺埋保羅，爭啲保羅殉埋道死埋噶啦。但係幾經轉折，保羅不但冇死到，而且仲從耶路撒冷被解押到咧該撒利亞喺嗰度。結果，但係都拗咗，等咗呢個審訊，等咗兩年，即係其實搞咗好多年㗎啦。呢件事已經幾經人事更替，今日就上嚟受審嚇、啊，見到呢個亞基帕王啦。咁但係呢個亞基帕王係邊個嚟嘅咧？你或許都會聽過大希律係咪啊？就係、是、咧耶穌出世嘅時候咧，嗰、那個屠殺嬰孩嗰個嘅大希律咧，大希律咧其實係佢嘅曾祖父。即是他阿爸的阿爸的阿爸的阿爸得不得四代四代前的阿爸就是大希律了第四代之后的孙呢就是这个阿基帕王了那阿基帕王的阿爸又是谁呢阿基帕王的阿爸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那个呢凶残成性杀了雅各那个希律阿基帕啊即是说这四代人就是希律家族在罗马政权之下去成為統治巴勒斯坦地的傀儡。阿基帕王就繼承希律家族這個分封王的角色，就去代表羅馬政府呢，去幫羅馬政府手，去管治巴勒斯坦地猶太人的一個的民間領袖。他呢其實也有管理呢耶路撒冷聖殿財務和呢委任大祭司的權柄的。不過你聽完一輪之後呢，我用一個最簡單的講法講俾你聽，你就明曬噶啦。佢就係成個家族靠政治角力揾飯食的一個人。OK， 保羅，我相信知道曬呢啲咁樣嘅背後嘅故事、政治嘅角力背景等等等等。如果你係保羅，你係保羅，你會唔會喺亞基帕王面前講出一番申辯嘅説話？你會不會期望在這個亞基帕王那裡得到什麼的安全、保障、好處啊？大家心裡有數。保羅應該知道，如果要亞基帕王是選擇站在猶太人那邊還是站在他那邊，他會不會幫一個沒有權、沒有勢、沒有利益給他的保羅呢？我們有理由相信保罗今日之所以都会讲出呢一番说话，唔系奢望一定会得到上帝嘅德席，即系德席都系有神恩典。但系我哋睇见，其实保罗真系无论得时不得时，佢都认定佢要找紧每一个机会去宣讲上帝喺佢生命嘅工作。能够在众人面前坚定不移地讲出上帝在他生命里面那个的呼召、召命、calling， 死就死了。究竟这个这么坚定真实的召命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保罗这番话一开始，我们看见是从他去回顾他生命回转那一刻开始去讲的。是他遇上耶稣那一刻去讲的。有人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来，我们就不会知道自己去哪里了。原因很简单，上帝在你和我身上的计划是在未出母胎的时候已经一步一步这样部署串连着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认清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召命，一个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就是看清楚、检视清楚上帝过去在你生命里面做了些什么功夫。你去回想、你去检视自己过去的经历。用我自己做例子，我是怎样领受上帝的呼召的呢？在2004年，咁咧嗰时我结咗婚噶啦，咁咧我老婆佢就打政府工嘅， 政府咧就为我太太就安排咗一个嘅事情，就系、是、咧要我太太咧去美国加州帕克莱嗰度咧有一个学期嘅进修，即系2004年初头半年就去噶啦。咁嗰阵时咧，我喺外边做工，咁咧都做到真系好劳累吓，即系朝九就晚11甚至12，即系朝头早9点松啲又翻到公司就开工，咁咧就夜晚12点就先至放工，跟住翻屋企食夜晚饭，瞓觉，第二朝起身又翻工。即真係冇咗人生噶啦，基本上。咁啊，聽到老婆話走喎，咁我就話：喂，我唔撈啦，我辭職，我陪你去。咁我其實諗住去唞下嘅啫，安靜一下，去思想下自己嘅前路。但係當時我喺教會裏邊，即係唔係恩福嚇，以前嘅教會。當時教會傳道人同我講：阿 Stephen， 既然你有個咁難得嘅機會，點解唔過去？自己走去讀下神學咧，咁樣嗱，大家要知道，我當時喺香港咧，一滴神學都未讀過噶。咁我淨係即係喺門訓查經班信主，咁咧我屬靈師傅就帶我去日日靈修，啊、真係日日靈修噶，唔係講笑。個個禮拜查經，咁咧定期又約我見面，照下我肺，睇我生命裏邊嘅嘢。咁啊查經都好認真嘅，咁啊觀察、解釋、應用 OIA 做到足。但我想啊，讀神學不用了吧，自己查經都搞得掂噶噃，咁樣。但係當時傳道人大條道理講，你過去其實都冇嘢做噶嘛，點解你唔去讀下書呢？弟兄姊妹，我點推呢？唔通真係過去 hea 咩？結果就係咁樣嘅緣故，我就喺嗰度。啊！真係走去讀神學，唔讀猶自可，一讀咧就讀上癮，驟然發覺喺呢個歷世歷代嘅信徒喺研讀神嘅説話，喺教會嘅歷史嘅發展裏邊，原來有咁多寶貴嘅經驗，有咁多前輩做過咁多嘅嘢，點解我哋唔透過學習？去進到呢個世界咧，點解我哋唔透過呢個學習，去與嗰個歷世歷代咁珍貴嘅寶藏進去探索咧？於是我就萌生咗一個念頭啊，翻嚟香港讀神學，我想讀咩咧？道學碩士。點解咧？因為道學碩士咧就係喺神學院裏邊提供嘅訓練最完備噶，即係啱乜都有齊啦。咁但係咧？大家要知道啊，報讀道學碩士咧就要點啊？蒙召見證，教會推薦。咁於是我就喺2004年5月嘅一個早上嚇，喺、加州嚇365日，應該如無意外有300日或以上咧，係藍天白雲、風和日麗，好靚嘅一個嘅天氣嘅一個早上，我就喺加州帕克萊嗰度。找了一間 Starbucks 嚇、星巴克咖啡店，朝早9点坐到晏晝5点几，寫低咗我嘅蒙召見證。咁啊，係咪好似小説家咁樣作啲嘢出嚟咧？當時我寫啲乜，諗啲乜咧？我問自己：當我認定上帝要我去服侍佢嘅時候，其實佢俾咗啲咩嘅托付、原則同埋方向我啊？我問，我回想我自己的人生，在上帝的帶領下，其實在個經歷裏面，我行的路裏面，他帶我行的路裏面，他給了什麼的確信 conviction 我在安靜裏面，我確認了3件事，我確認了第一，門徒訓練是上帝給我的確信，我初信主頭2-3年根本沒有回教會，就是在屬靈師傅裏面，在生命的影響生命裏面，每天靈修，每個禮拜的查經，常常被個別的關心照廢，很落實地建立生命的改變，生命的扎根。第二，就是服侍普世的華人教會。我在那幾個月讀神學的時候，那班同學仔，其實在一間很小的神學院裏面，一班同學只有20個人鬆一點而已。但是咧，嗰20个人里边，由20岁出头到70嚟紧头， 同樣就喺嗰廿人裏邊噶啦。但係唔單止係咁，嗰廿人裏邊，成個地球嘅環都喺曬度咁滯，有韓國、有中國大陸、有台灣、有澳門、有香港、有南美、有歐洲。我實在感受強烈感受到華人對普世教會宣教工作嘅重要性。第三，全人嘅服事、建築同神學嘅整合，我深深確信。因為在我過去裏面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的見證，他們不單止是將他們建築師的身份去只是停留在謀生那裡，是用他們的神學，不是用他們的建築的專業的知識去成為別人的幫助、祝福和服事。我深深體會上帝不只是用我的神學知識去做一個知識的傳遞的機器去服事人，而是用一個生命的板、生命的榜樣，我的一切，無論是知識、無論是經驗、無論是能力，甚至是脾氣、性情，甚至是關係的網絡，去成為上帝使用的資源，成為別人的祝福。我就是這樣認定這三樣東西，憑信心寫下蒙召的見證，交給神學院。感謝神，好順利獲得取錄，讀了三年了，期間亦都不經人手，完全是上帝的安排之下，來到恩福堂實習。04年入學，07年畢業。試問又有邊個會知道07年嗰一年，我本來喺度實習咗兩年，都冇打算翻嚟恩福去做傳道人嘅時候，恰巧教會有一個機會，讓我呢個受過建築設計訓練背景嘅神學生畢業生。可能在这里藉着一个圣经主题公园的计划去服侍主。我想回我三年前写的蒙召见证，我可以选不回来吗？谁个会知道04年在星巴克的领袖原来三年后会这样兑现呢？这个就是上帝的呼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是在这样的机遇际遇之下来了恩福去服侍。入职之后呢，上帝很得意，他又没有让我有机会正式参与在圣经传道公园的建筑设计工作，但我到今日我仍然秉承着这三个召命的方向，不断去探索求问上帝在我侍奉人生里面怎样落实这三样东西的心意。期间可以说迂回曲折，但是却是让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带领迂回曲折地去显明，日益清晰。弟兄姊妹，上帝爱不爱我？我感觉上帝爱我，但我今天不单止想讲这件事给大家听，上帝爱我地带领我，不是只是为我，我深信上帝亦都同样这么爱你们每一位。上帝会这样带领我，会不会这样带领你？我不信不会咯。上帝同样这么爱你，同样这么爱你们每一位，所以我深信上帝都会这样带领你们。你愿不愿意从神的角度去检视你过去的人生，去踏上这个探索神在你的召命的道路呢？让我们继续去看14-18节，究竟保罗怎样检视过去的经历，以致他能够这样认清上帝的心意呢？他回想了一番说话，是上帝亲自跟他讲的说话，他藉着这个对话去确认上帝在他身上的带领。但是保罗也有提到当时有其他人在场做见证的。14节一开始他说，我们一起扑倒在地。如果你再翻查圣经，其实事實上不單止是有在場的人一起撲倒在地去做一個同場的一個見證，旁邊的一個客觀的人見證。上帝在《使徒行傳》第九章也記載到有一個阿拿尼亞，你記不記得？阿拿尼亞同步上帝去啟示阿拿尼亞要去在三日後為保羅去洗眼，去成为保罗那个蒙召的一个引证。所以我们看见透过主观的经历领受， 但是还要加上旁人的客观的见证，同埋上帝在你身边的人去引证你，三者并行，缺一不可，这样去认清上帝的心意。我早前在另外一个的崇拜的时段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在我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向教会提请了一个叫做关爱家居维修深度行的计划，就是去建议给教会，就是说他去带动一班弟兄姊妹去装备他们，去学怎样去做一些家居的基本的维修，去服侍我们教会附近社区的一些有需要的人，透过这个的帮助他们，即是屋企可能个洗手盆漏水啊，可能有一些扶手啊，老人家吓加喺个屋企嗰度咧，等佢安全啲去出入啊、行路啊等等等等，呢啲嘅帮助佢咧成为社区嘅祝福。呢、这个工作咧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一啲都唔顺利，唔知点开工，唔知点做，净系有呢个心志。但系弟兄认定呢个系上帝俾佢嘅感动。他体会到上帝要他这个有室内设计、有家居装修维修的才干能力背景的弟兄，他要将这个能力才干化成恩赐，就是这个才干能力真是祝福到教会，真是见证到神，用在神的国度、神的家里面。等候仰望去到2015年底，适逢其会教会财务小组，他们又领受上帝的感动，开始一个计划，是让弟兄姊妹以团契的名义去申请教会去拨款，去推动教会做一些教会从来未做过的事工。老实说，这位弟兄搞开装修那些，其实他不是那些很厉害做文件的人，要他撰写计划书，写份文件出来，其实都挺难的。但是刚巧就遇着即是在下，那我不是帮他写，我是帮他解话，拿着他那份得过一两页的文件，但是呢去解说清楚给上头听，其实他这样想，他怎样怎样，将他的理念讲出来。其实不知不觉间，小弟就做了刚才我讲那个旁观的见证者，我去见证着这个人怎样领受上帝的感动，但我没有为他代笔，我真是一个见证者，将他要做的事、要想的事讲出来，然后不是我去批核，而是我将这个计划书交给教会的上头去批核，这个才是公正的做法。而教会上头的批核，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客观的引证者了。就在这样经过几个关口之下，完成了这些批核手续，事情是不是就这样收工，顺风顺水呢？当弟兄在2016年初一路去探索，其实差不多可以说有一年多的漫长的探索的时间，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怎样去将这个服侍进到社区。经过一年多的漫长的探索的时间，我们看回要去到2017的年中打后的日子，这个计划才慢慢叫做站稳阵脚，摸到条路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谨记，我们认清上帝的心意是一个过程来的，或长或短，但你预了个长就行了，即是短是神的恩典怜悯，长呢就应该是正常的，不是一下子的过程，不是一下子的事情，过程要忍耐，要探索，要求问，要人扶持，要人帮助，要人安慰，要人提醒，要人指正，甚至会有人点醒你，你要听才行的。总而言之，在认清上帝的 心意的过程里面，你要有坚持，但是你都要有人同你同行，两者并行，不可或缺。原谅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有人告诉我们领受呼召不需要人家客观的见证和引证，恐怕这个是跟圣经的教导、跟神的心意 有出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那份开放的胸怀，在这个探索的过程里面，让别人进到自己的生命去一起去探索呢？我们如果今天不愿意别人和自己同行，我们又如何预备自己他日与别人同行呢？让我们继续去读最后的五节，准备好了。因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为这缘故，犹太人在圣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稳，向尊贵和卑微的作见证。我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首先从死人中复活，把亮光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正如我开始所讲，保罗在他的身边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去辩护，而是找紧每一个机会去公开去宣讲上帝工作蒙召的见证，让到所有听的人能够去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权能带领他豁出去，置生死于道外。不单止是这样，他回顾自己过去的人生的路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说话去描述自己，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的异象。他为了这个异象付过什么代价？与同胞为敌，甚至被他暗杀，经历无尽的艰辛痛苦，别人的误会和鄙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罗列了他自己所经历的痛苦，肉体上的鞭打，旅途上的危险风浪困乏，内心的挣扎，压力的交煎。但是保罗不是用这些去夸口去换取别人的尊重如何如何，而是在苦难里面更加体会他是有那份坚决回应主跟从主的决心。我团契呢，除了有个弟兄去向教会呈交那个维修心道行计划，还有一位姊妹，她今年年初呢亦都向教会递交了另外一个心道行计划，题目呢就叫做从长者事工看照明。她是一个的护士，有相当扎实的护理训练，但她不是满足于将这个专业用在她谋生养家。她在我们团契里面呢推动弟兄姊妹去到教会附近的护老院服侍长者，已经是有十几年从未间断。其实呢他的膝头哥不是很好，但是过去他为了服侍的缘故呢，多次跑到国内一些偏远的地区去探索怎样去服侍国内的老人家。早几年他甚至为了专心服侍提早退休。你可以想象为主摆上几多。另外其实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实践里面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是可以成为有类似探索的人的帮助和祝福交流，但是不知道怎么卖手。两年前其实就是他团契小组里面的弟兄去提交那个关爱维修心道行的计划，去到今日叫做上一轨道，他就萌生一个念头，为什么他不试下用同样的方法去做呢？但他有别于那个关爱维修的服侍，他深深领受到一个事工之所以能够继续薪火相传延续下去，关键不是只是有人做事，关键是在于下一辈的人，下一代的人是不是真的领受召命，知道是神叫他做就会继续下去。唯有是这样才真的叫做接棒，因为有人自发继续做下去。所以他的计划不是只是装备弟兄姊妹知道怎样去认识那些服侍长者的知识和方法，更加我们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去制造一个属灵的时间和空间，让弟兄姊妹安静在神里面领受召命，以致我们是领受神亲自向我们的指示，就能够一生此志不渝， 自动自觉地寻求神的心意，成就神的心意在自己的服侍生命上高。现在这个长者事工深度行的计划尚有一些的名额，有兴趣的弟兄姊妹是可以透过写回应纸，亦都等间我会完了会站在个琴旁边，咁咧，我亦都有一啲嘅宣传嘅单张，大家咧可以上前去攞，亦都咧可以透过写回应纸，我哋继续联络。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领受上帝嘅召命，唔会保证你有舒适嘅生活，唔会保证你有名誉地位、别人嘅尊重、任何良好嘅感觉，但系可以保证你同我喺审判台前向上帝交账。这一刻我们安静，天父上帝，我们现在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除了谨守诫命实践使命，还要活出召命。我们透过检视自己过去你给我们的经历，建立的确信，旁人客观的见证和引证，帮助我们认清上帝的心意，但我们更加要立志落实祂，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召命是什么吗？我给一段短的时间你安静求问神。各位弟兄姊妹，你愿意在2018年继续花时间在神面前安静求问神的心意，神在你身上的召命吗？你愿意的请你举手示意，我为你祷告。感谢神，感谢神。你愿意立志将自己有的学识、经验、知识、才干、能力按神的心意献呈给神使用吗？你愿意的请举手。感谢主，感谢主。你愿意开放自己的生命让人与你一起同行去探索神的召命吗？你愿意开放自己生命的请举手。感谢主。当你领受上帝的召命，你愿意去花时间、花心机、花精神去探索、去实践吗？你愿意的请举手。感谢主。主，我们知道我们要向你交账，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只要做一个诫命的遵守者、使命的实践者，我们更加要做一个彻头彻尾跟随耶稣的人，去活出你摆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份，我们的位份，我们要行的路，我们忠心行到底，忠心行到底。求你扶持，求你建立确信，求你让我们看得清，求你让我们有人与我们同行，求你加力，求你让我们教会是能够这样去建立门徒，建立人清晰上帝的召命去服侍你。每一个举手的，求你都亲自继续带领他们要行的路，不偏左右，跟随你直到向你交账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